查泰莱的夫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第五章，第五节，第五集。我今天要戴着耳机录音，有可能会声音有点闷闷的，也可能会听到比较多杂音。但是有可能这个杂音是来自于我自己，可是没有办法，因为我想可能大家也听到很多的环境音，试试看。上一次已经告诉大家这一章可能要分成两段，否则，要不我就必须非得读得非常非常快。可是我觉得之前我已经读得有一点太快了。没关系，好，我可能要分成两集来读，试试看。那我们开始第五章。2月的某一个霜降的早晨，克利夫和康妮去散步，穿过了大花园，向树林走去。克利夫驾驶着他的小自动车。康妮在他旁边走着，寒冷的空气里依然带着硫磺味，但是他们两个都已经习惯这种气味了。近处的天边笼罩着一种乳白色的霜和烟混成的蒙蒙的雾。顶上便是一块小小的蓝天，因此人还是被关禁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几只小羊在园中干枯的乱草丛里喘息着，那里的草窝积着一些带着蓝色的霜。一条浅红色的小路，像一条美丽的带子，蜿蜒地横过大花园，直到树林的门口。克利夫最近才叫人在这小路上铺了一层从煤坑那边取来的筛过的沙粒。一些焚烧过而没有硫磺质的沙粒，在天气干燥的时候，呈现鲜明的浅红色的虾一般的颜色。在天气阴湿的时候，它便会呈现出浓浓的螃蟹的颜色。现在这条小路是呈现淡淡的虾的颜色，上面铺着灰白带蓝的薄霜。康妮很喜欢这条铺着细沙玫瑰色的路径。天下事，有时有弊亦有利。克利夫小心地从他们的房屋所在的小山丘上，向着斜坡驶了下去。康妮在旁边用手扶着车子， 树林在他们的面前开展着。最近的地方是榛树的树丛，稍远的地方便是带着紫色的浓密的橡树林。树林的边缘，一些兔子在那里跳跃或者是咀嚼着。一对小乌鸦突然地飞了起来，在那小小的天空里翱翔飞过。康妮把木栅的门打开了，克利夫慢慢地驶了过去，到了一条宽大的马路。这条马路向着一个斜坡上去，两边是修得很整齐的榛树林。这树林是从前罗宾汉打猎的大森林的残余，而这条马路是从前横过这个乡野的古代的大道，但是现在这只是一条私人树林的马路了。到曼斯菲德的路是往北转折，树林里的一切都是静息的，地上的干叶子的背面藏着一层的薄霜。一只怪鸟粗哑地叫道，许多小鸟都振翅待飞，但是这里已经没有供人狩猎的野兽，也没有雉鸡，因为大战的时候都给人杀光了，树林也荒着，没有人看管。一直到现在，克利夫才又雇了一个狩猎的人。克利夫深爱着这个树林，他深爱那些老橡树，他觉得他们经过许多世代都是属于他的，他要保护他们，他要使这个地方不为人所侵犯，使这个地方与世界隔绝。小车子慢慢地驶上了斜坡，在冰冻的泥块上颠簸着前进。忽然左边出现了一块空地，那里只有一丛枯槁了的蕨草，四下杂布着一些倾斜的细长的小树，树根锯断了的大树桩毫无生气地露着它们的根和顶，还有几处乌黑的地方，那是樵夫们焚烧树枝和废物过后的痕迹。这是大战当中佐弗莱男爵伐木以供战壕使用的一个地方，在马路的右边逐渐隆起的圆丘整个是光灼灼的荒芜的。圆丘的顶上从前有许多的橡树，现在一株也没有了。在那儿你从树梢上望过去，可以看见煤矿的铁道和史德门的新工厂。康妮站着远眺，这里 是与世界隔绝的树林中的一个开口。从这个开口处，便可以和世界相通。但是他并没有告诉克利夫，这块光秃秃的地常常使克利夫觉得非常的愤怒。他曾经参与大战，他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但是大战并没有使他愤怒。直到他看见这光灼灼的小山之后，才真正的愤怒起来。他现在正叫人重新种植这些树木，不过这些小山使他看起来更愤恨他的父亲。小车缓缓地向上前进着，克利夫坐在车里呆板地向前望着。当他们到了最高处的时候，他把车停住，他不肯向那不平的斜坡冒险下去。他望着那条马路向下降落的时候，在蕨草和橡树中间形成了一个开口。这马路在小山脚下拐弯之后而隐没，但是它的迂回是这样的美好而自然，令人联想起往日的骑士们和乘马的贵妇们在这行乐的情形。我认为这里是真正英格兰的心。在二月淡阳下坐着的克利夫对康妮这样说。是吗？康妮说道。他穿着一件蓝色的绒线呢裳，坐在路旁的一棵树桩上。是的，这样老英格兰的心，我打算保持它的完整无瑕。是啊，康妮说着，却听见了史德门煤矿厂发来的11点钟的汽笛声。克利夫是太习惯于这样的声音了，他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要使这个树林完整无瑕，谁也不许侵犯它，克利夫重复道。克利夫的话里带着某种愤慨悲伤的情绪。这树林还保持着一点荒野的老英格兰时代的什么神秘的东西，但是大战的时候，佐佛莱老爵士的伐木却把它给损坏了。那是多么的肃穆，无数的弯曲的树枝向天上伸，灰色的树干倔强地从棕色的蕨草中竖立，鸟雀在树林间飞翔着，多么的安逸。从前这里有过鹿，有过弓箭手，也有过骑驴经过的道士。这地方还没有被遗忘，还被追忆着。克利夫静坐在那里，灰色的阳光照着他那光滑的近乎栗色的头发，照着他那满脸红润复杂多变的脸孔。 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比平时会有一种午后的缺憾感。克里夫说道。但是这些树林比你的家族还要老呢。康妮温和地说。的确，克里夫说，但是是我们把它保存得好好的，没有我们，它们已经消灭了。就像其余森林早已经消灭了，我们一定要保存一点老英格兰的东西。一定要吗？康宁说，甚至这老英格兰不能自立存在，甚至这老英格兰反对新英格兰的，我们也要保存它吗？我觉得这有点不通情理啊。要是我们不能保存这一点老英格兰的东西，连英格兰本身都要没有了。克里夫说，我们已经有这块地，而且我们要爱它，那么我们就一定要保存它。两个人忧郁地静默了一阵子。是的，在一个短短的时间内，康宁说，在一个短短的时间内，这是我们仅仅能做到的。我们只能尽我们的义务。我觉得自从我们有了这块地以来，我们家中的每个男人都曾经在这里浸过他们的植物。一个人可以超脱习俗之外，可是传统惯例一定是要维持的。他们又保持缄默了。什么传统惯例啊？康妮问道。英格兰的传统惯例便是这个啊。康宁徐徐地说，这是不得不有个儿子的原因。一个人不过是一条锁链中的一个环啊，克里夫说道。康宁并不喜欢锁链的这种话，但是他也并没有说什么。他觉得克里夫那种求子的欲望是怪异而且不近人情的。可惜我们不能有个儿子，康宁说。克里夫淡蓝色的眼睛凝视着他。要是你能够和另外一个男人生个儿子，那也许是一件好事。他说，要是我们把这孩子在勒格贝养大了，他便是成为我们的和这块地方的。我不太相信什么妇道，要是我们要养他，他便是我们的，而且传承我们。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值得我们考虑吗？康妮终于抬起眼睛望向他。 孩子，他的孩子。于是，他不过只是一件物品似的。你说什么？另外一个男人，康妮问道。那有什么大关系？难道这种事情和我们有什么很大的影响吗？你在德国的时候不是有过一个情人吗？现在他怎么了？不是差不多都没了吗？我觉得在生命里，我们所做的那些小动作，和他人发生的那些小关系，并没有什么大重要。那一切都要消逝的。而且，谁知道那一切消失到哪里去了？那是去年的白雪。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最持久的东西，这才是最重要的东西。我自己的生命在长久的持续发展里面，对于我是最重要的，但是与人发生偶尔的关系，特别是那偶尔的性爱关系，那有什么重要的呢？这种关系如果不把它可笑的扩大开来，事情就像是鸟类交尾一般的过去了，事情本来就应该这样，有什么重要的呢？重要的是终身的结合，重要的是天天共同的生活，并不是那一两次的苟合。你和我之间，不论发生怎样的事情，我们总是夫妻。我们彼此习惯生活在一块儿，我觉得习惯比任何偶尔的兴奋都要重要。我们是惬意生活的，那是长久的、缓慢的、持续的东西，并不是偶然、瞬息的快感。两个人在一起，一步一步地达到一致，他们的感觉密切地交合着。结婚的真谛便是这个，并不是性行为，尤其并不是那简单的性功能。你和我由结婚而互相联系着，命运已经不幸地把我们的肉体关系给斩断了，我们只能够维系着结婚的基本观念。性的问题，我想是很容易解决的，不见得会比找牙医治牙齿更难吧。康妮坐在那里，在一种惊愕和恐惧的情绪中听着。他不知道克利夫说的是有理还是无理。他爱麦克里斯，至少他自己是这样想的，但是他的爱不过是他和克利夫生活中的一种开心的小旅行罢了。他和克利夫的婚姻生活，那便是由于多年的苦痛和忍耐所造成的又长又慢的亲密习惯。也许是人类的灵魂 是需要一些开心的小旅行的，而且是不可拒绝这个需要的。但是所谓的旅行，那终究是得回家去的。我和什么男人生孩子，你都不介意吗？康宁问道。用得着吗，康宁？我相信你选择的本能是高尚的，你绝对不会让一个坏男人来接触你的。康宁想起了麦克里斯，他是克利夫所认为坏男人的那种人。但是男人和女人对于坏男人的看法也许有些不同，康宁说。不见得，克利夫答道，你应该会尊重我，我相信你会找一个我会喜欢的男孩子，你一定会这样做的。康妮静默着，逻辑谬误到绝点的时候是不容人答辩的。要是我有个男人的时候，你要我告诉你吗？康妮偷偷地望了克利夫一望，一点也不需要，我还是不需要知道的好。不过偶尔的性行为和长久的共同生活比起来，简直不能相提并论，这一点你是同意的吧？是不是？你相信长久共同生活比性生活重要吧？我们已经到了不得不如此的地步，那么在性欲上只好放纵一点，是不是？总之，那些一瞬间的兴奋有什么关系呢？难道生命的整个问题不是在日积月累的慢慢的创造一个完备的人格吗？不是要生活于一个完备的生活中吗？一个不完备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如果缺乏性的满足使你不完备，那么就找一个对手去。如果没有儿子使你不完备，那么只要你能够生个儿子吧。不过做这种事情的前提是要以获得一个完备的生活为目的，要以获得一个长久而和谐的完备生活为目的，这是你和我都可以共同去做的，你说是不是？我们是能够，如果我们能够使自己适应于需要，而且同时把这种适应和我们长久共同生活打成一片，你认为呢？康妮觉得有点感动，他知道克利夫在理论上是对的，但是事实上当康妮考虑到和他过着那种持续的生活的时候，他不禁犹豫了。 难道真的是命中注定，他今后的一生都要断送给这个人吗？这样就完结了吗？只这样就完结了吗？他只好知足地去和他组成一种持续共同的生活，就像组成一块布似的。也许偶尔的，就在这块布上绣上一朵浪漫的花，但是他怎么能够知道明年他又要在如何感觉？谁又能知道？谁又能说一个年年有效的事？是这个字，这个小小的是，是一出气便流出来的。一个人为什么要对这轻轻如蝴蝶似的飘飘飞逝，好让其他的是和不替换上的？那我相信你是对的，克里夫。就我所能判断的说，我同意你。不过生活上也许就要完全改变面目的。但是在生活上没有完全改变面目之前，你是同意的吧？是的，我相信我的确同意。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好了，刚好到一个段落。我想很特别的是，也不能算是很特别吧，我不能确定。我不能很确定的是，有多少的夫妻在。当然我们无法想象的是，在过去的那个时代，我们以为一个古老而陈腐陈旧的年代，然后我们可能会想象出一个十分的大男子主义的时代，然后其实他们在谈论的是，没关系，那个有点敞开心的去谈论说，既然我们之间其实是不能够生育的，一对夫妻谈论说我们不能够生育，所以去告诉一个自己的太太说，这偶尔的性的需求是你可以去满足的，然后这样的传宗接代，即使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也没有关系，但是只要是我们能够养育的，我还是愿意认为它是我们自己的骨肉。这是一个而且他并没有跟姐姐艾玛谈论这件事情，毕竟他有姐姐，他也不会，他也并没有认为姐姐好像要 东方好像可能会认为说，比如说兄弟姐妹的小孩过继过来或什么之类的，这件事情比较特殊一点。或许是因为哥哥已经过世了。即使放到现在这个时代上面，我相信许多的男性还是非常的不能接受这个想法或观点。当然也可以说克利夫并不完全的那么的全然的开放，是因为他毕竟还是要求康妮告诉，要求他说你不需要告诉我，因为我不想知道。这一点很有趣。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当我在读这段的时候，我在想到底开放到什么时候尺度是，合理的，或者是，刚好，特别是康妮的喜欢的对象刚好是克利夫不喜欢的对象的时候，这确实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但也许康妮会另外喜欢其他的人也说不定。所以，当很多人在说很积极的求子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并没有想过说没有也没关系，或者是甚至这么突然的开放，或者是用这么开放的方式觉得没有关系。然后我们其实又可以读出，其实克利夫其实他有他的相当的传统，就是夫妻是一种他认为还是相当传统的，我们是在某种方式上是极为传统的一个关系，是值得保留的。那是，甚至是极为高尚的。虽然他没有这么说。他竟然用牙医来比喻。所以这一件事情，我想其实可以提供很多人做一个很多面向的思考吧，就是 我一时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才好，而是它有很多种可能性。这样说好像不太负责任，但是我确实在前面，整个文章的前面，在第五章的前面，在康妮的观察里面，即便康妮已经有了她的小旅行，但她并不认为克利夫能够接受，却没有想到，其实，在克利夫在第五章的时候，其实克利夫却已经，可以直接跟他谈论这件事情。不过这也才到第五章，所以我们不晓得这个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我还是相信人性是一个不能考验的事情，所以有时候很尴尬的是，如果真的，好，我觉得应该不能再说下去，因为，即便感情很好的伴侣都有可能。他没有所谓的完美的伴侣，那所以当克利夫提出这样子的，提议的时候，其实他何尝不是在做另外一种人性的考验？虽然这对于康妮来说，其实在某种部分来说，可能是一种解脱，也可能是一种释放，但不见得是一件，不会是一件毁灭式的事情。当然也可能没有问题，这都是很难说的，所以我们下一次就继续看一下，我想第五章的下一集还不见得能够看得出什么来，因为，其实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总共有大概是9章，所以我们试试看，看看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康妮会做出，最后他们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走向？因为毕竟我实在是不知道 D.H. 劳伦斯写三个版本，为什么要写到三个版本？也许有听过看过三个不同的版本的人，或者是希望在研究这个三个版本的人，可以告诉我。好，下次见。